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国内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！感谢天主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，来共同学习、共同分享和交流。借着托马斯·莫顿传递给我们的一种很美好的生活，这种生活方式的介绍，过惯生活。那在经过2个星期的休息之后，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课堂。今天要给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在基督内的生活。你们上次课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，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基督的奥秘。那么今天在认识基督奥秘之后，那么涉及到我跟这个奥秘的基督怎么样建立一个关系啊？所以今天就特别提到是说在基督内的生活，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生活，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。在上课之前呢，我也是需要借着一个祈祷把我自己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，祈求他的恩宠、他的祝福、他的圣化。特别的天主父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感谢你赐给我又一次服务的机会。我也把这美好的服务奉献给你，交在你的手中。你是我那全能的父亲，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你愿意赐给我们所有的恩宠，所以我们也恳求你赐下你大能的圣神，祝福我，净化我，让我今天所分享、都要讲的每句话，都有你的恩赐。都满乎你圣神所要传递的恩宠，既因我们众人的生命都能进入耶稣基督内，和他在一起生活，生活在这奥秘当中，圣化我们的思言行，时时刻刻都能讨你的喜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们。好了，在基督内的生活。是一个什么样式的生活？首先来讲，在基督内，生活在基督内，这种生活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奥秘的方式。奥秘就是说有它的可理解性，但是也有它的深邃、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部分。就像《若望福音》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，一个奥秘，说圣言成了血肉，居住在我们中间，就如同今天我们看待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，虽然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，可是我们今天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那么，即便是耶稣基督，在他的时代，2000年以前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，谁又能认识出来他呢？就像《若望福音》在第一章中提到，是说，他说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地，可是自己的人不认识他。对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奥秘的方式，是一个超越人能理解的一个部分，圣言成了血肉。那么这种奥秘的难以理解性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参与弥撒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面饼、那个葡萄酒，就成了耶稣基督他自己。这个难以理解性，其实给今天，给耶稣基督当那个时候生活在那个情况下，别人对他的理解，同样有难度。所以说，生活在耶稣基督内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。这个奥秘的实现，圣言成为血肉。那我们回顾去看，是怎么实现的？那么是耶稣基督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，先由天使预告圣母玛利亚。 那么圣母玛利亚在那一刻，她向天主说：“是。”她说：“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”于是，借着圣神的德能和一个人的配合，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说是，耶稣基督不能来到这个世界，也就这个救恩不能完成。所以是人的一个回答是顺服，允许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做天主想做的事。那么这个回应，这个答应说是，跟圣神的德能圆满的救恩计划一结合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么这种救恩结合的方式，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在那一时刻已经结束了，没有。今天我们每一个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，圣神都在召叫我们做同样的回应。就像每一个人都要去效仿圣母玛利亚一样，其实圣神也在自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，都在邀请我们。在等待我们一个回应。那么，我们学习默观的生活，我们愿意过这种奥秘的生活，这个满腹恩宠的一个生活，一个极其大的挑战，就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份奥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里也要去效仿圣母玛利亚，去回应说是，去敢于在祈祷当中面对来自于天主的邀请，向他说：“愿照你的话。”那么这是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说，我们在祈祷当中聆听，我们在祈祷当中分辨，然后我们去跟随圣神的指引，向他说是。当我们向天主说是的时候，它的意义、它的含义是耶稣基督就进入我们内，就如同圣神的德能给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意愿的结合，他的答应，那么借着圣母玛利亚，基督就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。同样，今天也是，基督已经升天去了，但是当我们今天愿意说是的时候，圣神在我们内继续让耶稣基督跟我们有一个圆满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基督借着我们生活，基督借着我们生活。当真的是允许基督借着我们生活的时候，就像圣保罗中讲说：“我生活不是我生活，是耶稣基督借着我生活，在我内生活。”当这种生活的时候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也就成了另外一个基督徒。所以说，这种在基督内的生活，这种奥秘的默观式的生活，好似在重演着耶稣基督再次临到这个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正演成了血肉这样一个奥秘的过程。这是基督想要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就做了一个承诺：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点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人和神的一个结合。天主那一部分，他准备好了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因为他已经做了承诺。剩下的是人这一部分，我们愿意。他在我们内，他做了承诺，他说了愿意。那么今天是我们愿意不愿意，在他内，和他做朋友。让他在我们内生活，让他在我们内居住，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，使我们的思想行为能常常符合他的心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应，每一个细小的事件， 都在升华着我们的生命，都在向我们身边的近人传递着天主的救恩和祝福。所以，一个最大的奉献，其实是不是说我们为天主要做什么，更主要的是说，是允许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。我再说一遍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完美的奉献和祭献，不是说我们把我们拥有的去奉献给天主，其实更大的、更好的是说，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允许天主以他的爱的方式来爱我们，允许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生命一个圆满的计划畅行无阻。如此就会完成一个新的奥秘，一个新的奥体，圣言成了血肉，居住在我们中。那么在以前2000年以前，这种方式的实现是圣神跟圣母玛利亚的合作，孕育基督。那么今天是圣神借着我们每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我，这个结合，再一次把耶稣基督带到人世间。所以，我们从很多主的仆人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样子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服饰，都满了天主的慈悲和怜悯，满了那圣神的德能，就好像是另一个基督。所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每个人都蒙受圣神的调教，敞开自己，进入到这份奥秘的生活当中去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召叫？在这里面，最主要是两点。我们所做的回应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不一样，生活不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遇，什么样的状况。我们需要做两点的回应，一个是信德上的，一个是爱德上我们借着信德爱去回应他的爱和他的召叫，不是理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，不是我们利用自己的手要改变很多东西，不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，利用信德爱。去回应，去回应他的爱，透过一些事情，花上几分钟在那里思考一下，我怎么用爱、用信德去回应天主在这个当下，就在目前这个境遇当中，他对我的召叫是什么？当我们去顺服的做这样回应的时候，就像圣母玛利亚说：“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。”第一个圣母玛利亚相信了。他相信他要孕育一个孩子，而且不用跟男人结婚，在那里有信德的，但同时也有爱德的。圣母玛利亚灵受苦，大概就15、16岁，一个少女还没结婚，要生孩子，那是多么大的羞辱！他试图说是，在那里面有爱德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被允许生活在一种环境当中，一种状况当中，有的时候是一种受到健康的干扰，我们不理解的方式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的方式，但是它发生了，我们就在那个困境当中，无论是我们自己身体的、财务方面、工作方面，或者是家人方面。或者是陌生人带给我们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我们活在了一种境遇当中。那我们怎么样拿信德和爱？怎么样通过对天主的信赖？怎么样通过对天主的爱，感恩的活在当下？当我们说是的时候， 我们就进入一种奥秘，进入了一个基督的奥秘，进入了他的神性当中。那里面有一个圆满的身份，那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子，天父所喜欢的那个儿子。所以我们就分享了基督他的生命。所谓分享基督的生命，也就是分享了他的身份，一个美好的身份，天父的儿女。我们内心会激荡了一句话，就像耶稣受洗之后，天上传来一句打雷的声音所说的：“这是我的爱，我所喜悦。”所以，我们也是。当我们向天主说是的时候，在一切应境遇当中，用信的、用爱的去做回应，我们就在基督内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。这个新的受造物，这个新的生命，它的重大意义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能的圣父之间。一个父子关系，一个父女关系，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，成为了一体。所以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和阿巴父之间建立了一个这样的美好的关系。其实圣神就是做这样一直在这样子，就是做这样一个推动的工作。2000年以前，圣神要做的。是利用他的德能，圣母玛利亚说是这样的一个结合，把基督带到这个世界。今天是同样的，圣神在做着这样的一个工作，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，引入一切真理，谁是真理？耶稣说他是真理、道路和生命。所以引入一切真理，就是要把我们引入到耶稣基督内。基督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没有准备好，是不是？那么圣神在这里就要是准备我们，让我们和耶稣基督结合。在我们每个人单独的生命当中，再实现一次圣言成为血肉。只不过这一次，圣言成为血肉，不是圣母玛利亚，圣言成为血肉。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行天主父旨意的人，是我们每一个渴望和耶稣基督结合的人。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借着这份结合的奥秘，跟耶稣在一起过一种奥秘的生活。但是这个结合呢？它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感觉，也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思想和意识，甚至是个意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结合，它有一个很深邃的一个奥秘。这种结合的生活方式，很深邃，很神秘。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力量，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多的一些原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，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一股力量，能支撑着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下去，愿意继续爱下去。好像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但是心中却知道了该怎么做。好像没有人教你，但是你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我们所困惑的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更多的困惑是说。 发现自己的软弱，无力跟随。所以，这种生活方式在默默的进行当中，我们从天主那里得到了一个奥秘的通传。在这种慢慢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去领受了很多。那么，这个圣神的奥秘，这种生活的奥秘。它的核心就是无私的爱，我想大家都惊艳到了。就像我们之前课给大家提到的，天主对人的召叫，绝大多数都是让我们回应他的爱的召叫，绝大多数都是回应的爱的召叫，所以。这种奥秘的生活的核心，就是那伟大的爱的奥秘。那么在这个里面，这个回应，这种爱的方式，有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借着圣神领受天主的爱，他的祝福，他的生命。借着圣神，我在说，借着圣神从天主那里领受他的一切宝藏，他的一切。这是第一步，所以。我们在这里学习，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渴望得到默观生活的恩赐的其中之一，我们要学会尽可能在这一天生活当中，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要学会安息，有安息，这是这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人常常不自觉的是，我们的心转向这个世界。我们心里挂念别人，他们生命当中的得失，而常常忽视自己应该所做的事，转向天主。这就像以撒亚先知书第30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得救在于宁静和信赖，你们的得力在于皈依和安静。这句话说的多么的美！这句话说的多么的好，但是当你接着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先知书在那里却警告说：“可是你们却不拜。”所以在今天也是，我们也不愿意，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极强烈的一个控制欲，想控制别人。想控制别人，让别人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去生活。我们想拿去别人认为身上我们认为的不好。但常常我们也常常忽视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。可是这不是默观生活当中主对我们的照教。主对我们的召叫，第一步是说，让我们常常要去关注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，从他那里领受天主的爱，用信德去回应，学会安息，学会在宁静当中去信赖，需要努力借着信赖进入安息当中。我们的父在照料一切。一切都是领受的，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也是，别人所领受的也是，这是一部分，而且是相当大的第一部分，那就是要学会安息，把自己心中的一切挂虑， 有脚在桌子上。对待菲利伯说："提醒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，什么也不要担心，只把一切带着感恩的心在祈祷当中交给天。"他说："基督呢，超过各种意象的平安，必要固守你的心思念。"这是第一部分，这是默观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说放下，而是说在安息，在相信主当中进入安息。去那里可能会体验到耶稣基督在那里说："我为你的殿宇耗尽了我的热忱。"所以，耶稣基督33岁的生活。前30年，生活在默默无闻的一种生活方式里，没有做公开的宣讲的服务。那么第二部分，这种奥秘的生活，也就是说，把从天主那里领受的，再归还给你。把从天主那里领受到那份美好的爱，得归还给他。但是这个归还，天主看不见。所以我们说"我爱天主"这句话很容易，是不是？但是说一具体到我要爱一个人，爱我那个不喜欢的人，爱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，我们会发现极其的困难。可是我们爱天主，就是要通过爱人来实现。所以才有了圣若望宗徒提醒我们说，谁如果说爱自己的弟兄，不，他说的，谁如果说爱那看不见的天主，而不爱自己看得见的弟兄，那就是撒谎。所以爱天主一定是通过爱人来实现。也就是说，不可以说只爱天主，不爱人，那是假的。当然，如果只爱人不爱天主，那也不是真的。因为你带给别人的可能有更多的是伤害，所以说这是说爱其实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绝大部分的一个核心，生活的内容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往下去看这种奥秘的生活，在基督内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份生活，我们进入了基督的一个神性。一个内在，我们安息在他内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审视自己。我今天我的内心和当下，有没有让一些突发的事件带给我痛苦、欢乐？我心中还有没有很多的希望和恐惧？我有没有还让一些激动的快乐和悲伤来搅扰着我？如果有的话，其实那还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种默观的生活方式，那么在这里面，圣依纳爵跟我们提出了一种叫平常心。一个活在基督奥秘当中的人。这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平常，痛苦、欢乐、恐惧、害怕、忧伤、悲伤，一切情绪都不会影响到我。这是一个内在和耶稣基督结合的人。所以，一个有内在基督生活的人，一个内在生命的人，我们又何必害怕一切外在的事物？他不能把基督夺去，那些事我们何必在乎？就像腓立比书3章第8节所说，圣保禄中说："我把一切当作损失，只把认识基督当作值。"也就是说，这都是损失。如果一件事情能增加我和基督的关系，增加对他的认识。 促进我和他之间的结合，这就好。如果不是，我要它何用？所以，如果说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心中现在正在热切所期盼的，我们要仔细的去做个分辨。我心中现在的这种满全的心愿，究竟能不能帮助我给基督有更多的结合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何必要去盼望他？我何必要去迫切的去得到他？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所在经历的这个身体的健康。或者是身体的残疾，或者是身体的疾病。马窦福音的第12章28节，耶稣在那里提醒说：“不要害怕那只伤害肉身，所以在这里面是说，当基督生活在我内。活在基督内，其实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关注这些外在的事和担心、忧虑。我就记得多年以前，我在楼下带着孩子，在给他对话、在说事情的时候，我是说少吃一些糖，牙就坏了。遇到一个邻居，是个老太太。他问我们干什么去了？我说给孩子看牙去了，牙不好，牙又掉了，老吃糖。那老人家笑了笑，就说了一句很智慧的话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都会掉的。你看看我，一个牙也没了。”所以，真的是可以说，所有的老人都是智者。因为到那一天，你会意识到什么东西是你不能拥有的，是你不管怎么努力，都终究要去学会放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借力保护的牙齿，将来一定会丢失的。今天我们的健康，可能将来也不会没有的。尽量我们日益珍惜的、特别在乎的我们的生命，终究有一天会死去。但是，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并不重视它，不，我们要去重视，但是我们不要去担忧它。那么，怎么样在天主内过一个非常非常平常心的生活？就像圣依纳爵讲的，平常心，痛苦、欢乐、成功、失败、健康和疾病都一样。我不会重视健康。轻视疾病，我也不会渴望疾病胜过健康，因为外在的事物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，何必让它搅扰你？所以，当耶稣基督生活在我们内的时候，我们在他内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个幸福的当下。我们深切的知道，我们正在成行天主父的旨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正在履行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。就像圣玛利亚所做的回应说：“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。”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所过的一种生活就是追求各种各样的一种满足。追求各种各样的一种努力，去实现自己愿望。哪怕是说那个愿望实现了之后，那种满足感，带给你的满足很可能不过一个小时，但是前期你付出了很多好几天的时间，甚至这一个小时的满足感过了之后，紧接着来就是痛苦。 悲伤、空虚、失落、沮丧。但是，人好像不懂得反省，又继续下一个追求。但是，其实这种奥秘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在提醒着我们说，最简单的拥有喜乐和平安的生活方式，就是要学会相信，学会爱。我们人如果不理解这一点，我们一直在通过外在的努力和追求，不仅没有进入到那个深深的内在的平安和喜乐当中，反而我们正在努力的所有的一切，正在阻止着我们，或者说正在拉扯着我们远离那个喜乐的根源，那个喜乐的种子。所以，不管我们拥有的是外在的财物，或者一个漂亮的容貌，或者是说精神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声，或者说这个人越来越多的成就，不管是哪一种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障碍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你拥有的越多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难走进天。我们心头的挂虑会越多，所以就像圣释利华神父所讲的，所做的一个祈祷，说主啊，如果我的名声对你没有用处，那我要它何用？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奥秘的一个生活，一个与主结合的生活，第一步，常常是在经过短暂的喜乐之后，天主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黑暗式的生活。一个恋情的生活，一个沙漠式的生活，在那里面，天主要拿去我们心中的愿望和满足。根据恋情我，让我们对他产生一个敬畏，在那里学习顺服。这并不表示说天主不爱我。而是说，天主在医治我，医治我们不合理的思想，医治我们不合理的盼望，医治我们一切肉性的不合理的愿望，因为这些正在拉着我们远离天主内在的平安和。在天主教会的圣人当中，有一位是一个非常相似基督的，圣亚西西方济各。那么这个圣宗，这个圣人，他灵修的核心，他极其看重的一点就是神品。他不拥有一切，他为爱主舍弃一切。所以，托马斯·摩顿在这里面给我们打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我们的人呢，是这个人的灵魂，这个内在的生命，就像蜡烛一样。大家都见过蜡啊，这个蜡，它要塑造成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美好的形状，它第一步要做什么？要把蜡纸融化，对不对？要去融化掉，融化掉之后放在一个模子里，形成一个漂亮的形状，然后再拿一个印章刻上，或者说印上一个漂亮的图案，这蜡就制成。同样的是，一个人的生命。内在的生命也是这样。第一步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学会融化。融化的意思就是舍弃自己，让圣神随着他的心意来随意的塑造我们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去，要刻意不能去保留自己的一些的所要坚持的东西，而是要允许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所有部分它都可以动。其实，在那里面我们会发现，因为我们人绝大多数的一些思想和意识是相反圣神。所以，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极其的一个不自在。圣神引领我们进入到一种环境当中，都不是我们想要的，这就是圣神的火，它在那里燃烧，让我们在那里学会放下，让我们在那里学会为了爱主的缘故学会舍弃。当我们舍弃自己的意愿，我们聆听着父的意愿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被塑造，就可以被天主塑造成一个像基督一样的样式的生命的样子。当这个样子被塑造之后，就可以给你印上一个荣耀的印章，一个属于主的人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试验行为可以讨天主父所喜欢的人，但是如果不的话，如果一个蜡烛它不肯融化，会怎么样？这个蜡就很坚硬，也很干瘪。当想把它塑造成一个样子的时候，你一压，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怎么了？碎了。同样的解释，同样的，很多基督徒他自己没有学会放弃，没有经过圣神的火的一个历练。没有经过主的一个打造，就想去经验主的一个荣耀，就想做那荣耀的事。很多主的仆人，很多主的一个基督徒，当不肯放弃自我意愿，没有经过生命的破碎、重塑。就去做一些荣耀工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个毁灭，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很多的伤害，在那里压碎，和自己的生命痛苦不堪，也让自己的家人痛苦不堪。反而在那时候不会去学的反省。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为自己的，认为他们都是自己亲近天主的绊脚石，好像一切都是因为别人自己的生命才这么痛苦。其实他自己没有想到，自己才是别人痛苦的，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痛苦的源。那我们怎么去避免这种不幸？那就是要去学习，不要逃避，也不要努力的去逃避圣神给你准备那美好的试炼的底下。你当下是什么样子？生病？家人不符合你的心意？好了，安息在那里，在祈祷当中，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，为自己去感谢赞美，为自己的家人感谢赞美，不要试图摆脱。 主给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十字架，就像雅各伯书提醒我们的弟兄们，即使你们落在试探里，要认为是大喜乐。因为主他提醒我们，谁愿做我的门徒，该弃舍自己，背上自己的身。在那里面，我们会所经受圣神像火一样的炼净，非要融化到我们，非要促使着我们放下自己。因为当我们的意愿不放下的时候，我们听不到天主的意愿。当我们不在主内放下自己的计划，我们就不会能知道神他对我自己的计划。除非我们心甘情愿，就像我们在讲课之前，年初的时候就给大家提到，把自己的生命当做魂。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能听到天主跟我们说话，我们越来越多的能了解基督他的心意，因为我们首先放下了自己，而且明确告诉天主说，为了他，我愿意放下，而且听他的，根据我自己的意愿，我希望家人能有改变。可是主，如果说当下你不愿意让家人改变，我愿意听从你的。这就是心得的回应，这就是爱德的回应。按照我自己的意愿，我渴望自己变得什么样子。可是主啊，当下是什么样子，我就为当下感谢赞美，因为你所允许发生的一切都是好，我所认为好的，你没让它发生，那就认为我所认为的好的，那不是好的。至少在当下看来应该是这样。我们持续的在信德和爱德里面生活，就是被圣神的火在那里融化。融化的时间是很长的，塑造的时间很短。大家都见过打铁也好，那个铁熔烧很长的时间形成了铁水，模子里塑造。一秒钟就完成了，主要是铅锌的融化的工作。我们的生命也是，所以，当我们这种被融化、这种内在的一种生活，就好像是。一个弥撒圣迹，对于这种奥秘式的内在的生活，这种弥撒圣迹，我们都知道，都参与过弥撒是在教堂的祭坛上去祭献天主，那其实。一个奥秘式的一个默观的生活，给基督结合的生活，也是在重复着弥撒生活，只不过是生活的弥撒生活。我们在参与弥撒的时候，只有面饼血成了基督他自己。那么在生活当中。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个祭坛，我们一切的思想行为就是那个祭品。我们和耶稣基督结合的意思，它的意义，就是基督在我们内奉献他自己，就如同在弥撒当中。那个面和饼，价值微乎其微，但是耶稣基督却心甘情愿的降入其中， 才赋予了它一个神圣的、无穷价值的一个意义，因为那就是基督他自己，才成了被天主父悦纳的祭品。同样的是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虚无，甚至是无慧可不堪，但这些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瓦器。当瓦器当中放下了宝贝，那就是价值连城。所以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就是一个行走式的、一个生活式的弥撒生。这个地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，每个人的生命。当我们在一切生活的事件当中，我们要求基督进入的时候，要求耶稣基督做主为王的时候，给他愿意结合的时候。我们就在那里举行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弥撒仪式。我们就在那个当下，去默默的去体验，去默默的去默观，耶稣基督，他和我们结合，带来的一种崭新的生命。在那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被高举。我们的生命被盛况，所以这是非常个人的。所以真正的信仰生活是一个自己和天主之间的，没有人可以替代。在那里面，圣神的火，那个内在生命的，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火，在那里燃烧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察得到，有的时候觉察不到，但它在那里燃，就像厄玛 Word，他们刚开始是悲伤、是忧虑、是消极，啊，耶稣跟他们走在一起，给他们谈话，没有感，没有意识，也没有认出来。直到晚上掰饼的时候，他们才认识耶稣的到来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结合，在这一天24小时当中，很可能23个小时一直是没有觉察的状态，但是可能在1秒钟当中有了一个清醒，一掰饼的瞬间，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脸，他跟我们一路同。就像那厄玛威尔图一样，可是当他们一看见了耶稣基督，瞬间就隐去了。那个时候，他们才回想起来，是说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？可是，在那个当下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悲伤给占据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被自己的工作。焦虑、生活、对亲人的挂虑、对家人的关怀占据，所以基督跟我们同在，你没有意识到。以前我看过电影，这是个真实的事情，讲的波兰的修女，修女里面有一句话。别人问他说：“什么是信仰？”那修女回答说：“那信仰对我来讲，就好像是这一天生活当中一秒当中的清醒，剩余的时间都是在困惑。”所以，对于某个生活式的一个挑战，我们也是，他在我们内。我在他那，我常常不会意识到，我也不会在五官上觉察到，但是在每个，在这一天呢，可能某个瞬间，天能向我显示他自己，那么更多的时候是默默，但是一切都在进行。 就像一粒麦子种到地里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、十天，很可能一个月长出来了，生根发芽。我们也是，如果我们不愿被埋在地里，在那里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沉寂的时间，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就不会经历后来生命的蜕变，更谈不上结果时。所以，这种奥秘式的生活也提醒着我们，在生活当中，怎么样在这种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到的奥秘当中，去惊艳着一切正在悄然改变的一种生命的转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是说，在基督内的一个奥秘的生活，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奥秘。对，十字架的奥秘。那么谈到十字架的一个奥秘，马斯莫顿在这里描述的有两点，一点是说十字架意味着一个 sacrifice，就是一个牺牲。但是这个牺牲啊，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，它不是主观的。他在这里描述分析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深刻有意思。他说这个十字架的一个牺牲，有两个点。一个点是说，它是一个客观上的一个圣化，客观上的圣化。但是，很多的基督徒在聊到十字架的时候，都是主观上的一种痛苦。但是其实，十字架跟痛苦没有太大关系。也就是说，sacrifice 客观的圣化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有些时候会有痛苦。但有的时候没有痛苦，比如说我们做很多慈善事业，我们越做越高兴。什么时候会痛苦？这个主观上的痛苦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和天主的意愿不相符的时候会痛苦，因为我们要学会放下。但是当一致的时候就不会痛苦，所以十字架它的所谓的牺牲的意义。一点当中，主要是一个客观上的升华，而不是主观上的一个痛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一点，这个牺牲，这个奉献里面，牺牲和奉献里面有重要的一点，一个共荣，共荣，就像我们在参与弥撒圣地当中。我们分享了基督的身体，你吃一口，我吃一口。我们吃的是共一个体，我们是基督的一个肢体。那么在那里是一个共同。那么在初期教会，弥撒不是在教堂里举行，是挨户拜别，轮家轮户的，到了谁家，大家都在吃的，先吃晚饭，吃完晚饭，然后弥撒。但是有很强的一个共荣。那么，托马斯·莫顿他又特别提到，十字架的奥秘里面，这个牺牲的部分，除了有客观上的一个升华，第二一点就非常重要，有一个社交共荣的特性。我们总要努力去学会给别人共同分享，允许别人分享我们的生命，这很痛苦。但是，这必须要完成，因为基督奉献了自己的生命，成为养育众人生命的一个食粮。我们领受基督的救恩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也成为基督一样的生命，我们领受基督这样的生命。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大爱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，活成 那没有自私的一个样式。这是讲的十字架一个部分。那么十字架的第二一点，要记住是复活。复活的意思是在那里一个崭新的生，一个属于一个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，一个展现。所以，当我们有了前一部分十字架，它的 sacrifice 的牺牲和奉献之后，我们就会被主带到他的荣耀里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散发出一个神性的荣耀。到那一天，不需要你自己，别人都能觉察到。就像梅瑟从天山上下来，众人看见他的脸发光，一句都不敢看。同样的是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和耶稣基督常常生活在一起的，生活在他的奥秘当中，生活在他奥秘的十字架当中的时候，就像圣保罗中途所描述的，我的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。当然，这个结果是说，基督的生命彰显在他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，在基督内的生活。希望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和讲解，能帮助大家在接下来生活当中，给耶稣基督有更好的结合，让我们的生命能更深入的滑向深处。好了，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。